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新闻。希腊民众星期天就经济改革措施和债务问题展开全民投票，目前还不清楚投票结果将会如何，到底是要接受欧盟提出的方案，采取更加紧缩的经济政策，还是对欧盟说不，甘冒被甩出欧元区这一风险。投票开始前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与反对欧盟方案的人数不相上下。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呼吁希腊民众对欧洲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等条件投反对票。他说，这将使希腊政府与欧盟财政部长谈判处于有利地位。他星期天早上投票后说，没有人能够无视人民的生存意志与决心，无视他们希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希望。齐普拉斯和许多希腊人说，欧盟先前的要求让很多人失业，并且降低了希腊人生活水准，希腊民众已经受够了。希腊财政部长指责欧盟试图通过恐吓的方式迫使希腊民众依照欧盟的意愿投票，这无异于恐怖主义。赞成接受欧盟条件的人士则认为，希腊没有选择，必须留在欧元区。脱离欧元区意味着希腊必须恢复使用希腊货币德拉马克，而希腊以外的很多地方可能会拒绝接受这种货币。7月4号，美国国庆这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发了贺电，祝贺美国国庆，并表示尽管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存在分歧，但假若双方能够平等或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展开对话，俄罗斯和美国仍然可以在国际间共同面临最具挑战的问题上展开合作，并共同找到解决方案。普京表示，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如今仍然是保障国际间的安全与稳定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时还提出愿意同美方在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方面展开合作。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总统已经交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一项任务，让他同美国国务卿克里一起讨论反恐战略。昨天美国民众庆祝从英国独立成立美利坚合众国239周年，像往年一样，有很多的民众都在这一天早早地聚集在华盛顿大草坪上观看焰火，欣赏音乐会。奥巴马总统和夫人原本计划在白宫进行后院烧烤，但由于气候原因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转而邀请一些官兵和家属到白宫一起庆祝独立节。后院烧烤可以说是美国民众在独立节这一天上演的一个传统曲目，亲朋好友聚在一起，以各种方式庆祝独立日。在华盛顿郊外，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所在地弗农山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为100名新加入美国国籍的人士入籍仪式上发表了讲话。美国前国务卿，同时也是在民主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当中居领先地位的希拉里·克林顿，指责中国大量盗窃美国的信息，并企图对美国进行极其广泛深入的黑客行为。希拉里·克林顿是于星期六在美国东北部的新罕普什尔州举行的一个竞选活动上说这番话的。他说，中方盗窃了美国政府大量信息，寻求占上风的机会。克林顿还表示，美方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需要保持彻底的警醒状态。他还指出，中方正在修建的军事设施威胁到了菲律宾等同美国具有战略关系的国家，旨在中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造岛行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希腊濒临破产是否标志着欧洲福利主义的失败，裁定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最高法院是否越权。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欧洲的一个热点。希腊本星期没有能够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6亿欧元的贷款，成为首个对 IMF 赖账的发达国家。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更打出公投牌，以退出欧元区来要挟欧盟对希腊提供更大的帮助。但是此举不仅赔上了希腊的国家信用，更激怒了法国、德国等欧盟大国，拒绝在公投前继续和希腊谈判。那么作为一个人口1000万出头的小国，希腊债务危机为何引发全球的股市震荡？希腊多年深陷债务泥淖，是否标志着欧洲福利主义的失败？希腊的危机将如何影响二战以来欧洲长期追寻的一体化梦想？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很自然的想到哈，那么希腊本身的经济出现问题，本来是希望欧盟、法国、德国这样的大国出手援助，但是希腊本身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而且用公投来要挟欧盟，指责这个欧盟对于希腊的帮助不够，而且说呢这个条件太苛刻。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你觉得为什么希腊会有这样强硬的这种姿态？你怎么看？
希腊执政的总理他有一个两面手法，他一方面对国际的债权人这个表示愿意让步，接受国际纾困计划，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国内呢，他又对选民喊话，要求这个希腊民众对这个国际的这个纾困方案说不。所以他这种两面手法是一种玩政治的做法。不过呢，他有他的一个所谓的根据，他的根据就是说这个欧洲给他的这个条件太苛刻，其中的条件就是说实行紧缩政策，提高税收，甚至要减少这个退休金。那么他作为一个所谓民选的总理，他不愿意得罪选民，同时这个紧缩计划实行了5年呢，完全没有成功。但说的是，应该说他自己是施政无力，救助无方，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啊转嫁到这个外部，就把内部的危机转嫁到外部，这个通常是一个政客的一个通常的手腕吧。
嗯，好，程晓农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它的要害就是所谓欧盟建立的这个跨国大国范。现在这跨国大国范陷入危机了，第一个突破点就是希腊。那么跨国大国范呢，实际上是说欧盟给它的各个成员国提供了一种机制，就是穷国差钱的时候可以向这个欧盟要钱借钱。那么希腊借了大笔债以后还不上就开始赖账，这种情况下欧盟跨国大国范就没办法维持下去。如果他要是对希腊网开一面，那么今后其他的国家也会继续要，那样的话欧盟跨国大国范早晚一天搞砸了。如果他要是坚定地盖上大国范的盖子，那么后面欧盟还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他们的经济早晚一天也会因为失去援助而垮下来。
嗯，好，我听听曹长青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德国、法国这样的欧盟大国其实过去几年来已经为了希腊的经济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而且不断地给希腊这个持续的贷款来希望援助这个希腊的经济。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担心希腊退出呢？按理说欧盟要甩掉希腊这个负担应该是件好事，您的解读是什么？
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个希腊的做法完全违背常理常识嘛，你跟人借钱怎么态度这么蛮横呢？这全世界没有这样做的一个逻辑了。但为什么这么做？就摸准了嘛，刚才你提到的法国和德国摸准了他们的脉搏，他们担心希腊退出欧元区导致欧元区垮台。那今天就有个问题了，这个希腊人口才相当于中国的广州市啊，才1100万呢，这么一个小国它的经济只占这个欧洲的0.2%，占全世界0.2%， 这么小小的规模，怎么他退出欧元区就可能垮台呢？说明你欧元区是假的吗？脆弱的吗？不堪一击的吗？那为什么德国、法国这两个欧盟大国就担心欧元区垮台吗？因为有了欧元区，他们就可以实现这个什么走向这个欧洲一体化这个乌托邦的梦想。有了欧洲一体化，他们就可以做老大，做欧洲的领袖。今天我们说希腊的危机，表面是希腊问题，实际上是欧盟的问题，欧元区的问题，是法国和德国两国领袖这个虚荣和这个虚荣和这个想扮演大国领袖这个问题，是他们百般的妥协退让才导致这个问题。今天哪有什么赖账的？全世界，你赖账的话，今天这个家庭的话，你借钱不还，我们要惩罚的吗？大家你没有心要抛弃你的吗？如果被惩罚的话，这孩子不闹了。今天是孩子一闹一哭就给糖吃，这个给糖吃才导致这个孩子的行为越来越恶劣，希腊的危机才越来越严重。
但是刚才常建您确实提到希腊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成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希腊的这个债务危机哈导致全球的股市都非常紧张，而且确实在前几天还出现震荡，那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希腊危机爆发之后啊，这个全球股市应声下跌，尤其是欧洲。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人们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啊记忆犹新，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化之后啊，在欧洲引起了连锁反应。在欧洲，首先是像这个五个国家，包括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这些国家几乎都濒临破产。当时希腊就在2009年承认他虚报国家赤字，隐瞒国家赤字，结果引发那个舆论轩然大波。就在第二年2010年，这个国际银行不愿意借贷给他了，当时他就陷于一种破产的境地，然后呢就需要救助。那么欧洲国家就形成了一个连锁反应，当时连锁反应是一个著名的叫做欧洲债务危机，说这实际上是全球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副产品，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
就是说副作用。也就是说你绑在一起之后，一国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国出问题其他都出问题。这次大家同样担心，就是说希腊虽然是个小国，但它在欧洲呢，它是毕竟是一个发达国家，这是第一次有发达国家违约。以前像什么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这个违约国际上并不惊奇，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居然在债务到期前违约，说这个是非常震惊的。说这种炸弹一投下去，它震撼的是一个金融市场的信心，震撼的是投资动摇的是投资人的信心，说股市下跌它会带来一个金融市场的混乱，说这就是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人担心的这个一个原因之一吧。
陈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其实欧洲的危机不止在希腊，也包括比如意大利或者其他的国家，西班牙等等哈。那么你觉得造成希腊危机，我们知道希腊危机过去几年其实已经是越来越恶化，而且希腊现在已经欠债是几千亿欧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问一下，一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小国，1100万人口的小国，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之大的经济危机？这个欠的那么债那么巨大，那么您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要追到希腊国民性，就是希腊这个民族，虽然它的文明是欧洲文明的起源地，但是悠久的文明不等于是成熟的文明。希腊这个国民性当中有一些很根本性的弱点，在政治上他们有强人情结和政府依赖症，然后在经济社会层面他们老百姓普遍缺乏自立这种精神，同时呢喜欢依赖大锅饭，逮着免费午餐就揪着不放。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希腊这一次即将面临这个公民投票了，但是从来没有人出来说当国际无赖是希腊人的光荣。就是反过来说，就是希腊人自己并不觉得当这个赖账的有什么不应该的。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背后啊，对中国是有启示的，就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30年前就注意到，从价值观还有经济行为角度来看的话，希腊和意大利其实就是欧洲的中国人，他们的这种特点对中国人其实是能够引起足够反思的，因为就是在希腊人这种价值观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能看到中国人的影子。
好，待会
因为这种价值观，希腊才会出现了所谓的这个家族的长期的统治和这个军人政权的这个出现。
好，待会儿我们再请您详细的分析希腊和中国的，尤其是国民性方面的相似之处。那么我想先听听曹长青先生，您对于希腊陷入这么深的危机，您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全世界现在最根本的危机。因为今天我们看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主要是两大主义，一个资本主义，一个社会主义。今天希腊作为一个欧洲的国家，它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第一个，国营化成功非常高。它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它的国营成分、国营比例占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5%，45%多高比例，是美国是低于15%的，英国比低于20%。也就是说，希腊在八十年代它的国营成分就高过美国3倍以上，那今年更高。第二个，那退休金的话，他55岁就退休了，一个人20岁工作，55岁退休，再工作35年，可是现在人均寿命接近80岁了，他等于是25年的时间，从55到80岁完全领国家的工资，而且领退休金多少呢？100%。那今天呢，希腊这么贫穷，经济这么不好，可是他的退休金非常高。现在希腊退休的人每个月领的退休金高于德国每个月领退休金的25%。那像这个情况，那他的退休金已经占他的国民生产总值17%了，比例是全欧洲最高之一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怎么可能有钱？你这个从哪里来？要做一个企业的话，哪一个企业如果说你干了35年、25年，活活拿100%的工资，哪个企业都得黄了，都得关门了。所以今天就是希腊的问题是走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一个恶果，而且不仅是希腊，法国正在希腊化，美国走向法国化，这是全球敲了一次警钟。刚才前面先谈到中国，不仅中国，全世界今天走向希腊就走向国营化、走向灾难化、走向自取灭亡化。
嗯，好，我想听听陈茂公先生的看法。刚才陈晓农和曹先生都提到，就是希腊的危机也是欧盟的危机。那么我想问问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我们知道，实际上确实是这个福利制度在很多北欧国家还有西欧国家都造成非常重大的负担。
对，这个欧洲的福利主义、社会主义啊，给欧洲确实带来了负担。我们看到这个不仅是这个希腊，前不久的这个西班牙也出现这个财政崩溃的局面。西班牙呢也是左派在当政，希腊这个在这个政坛的政特点啊，就是左派长期执政，什么一会儿叫社会主义，一会儿叫泛社会主义联盟，一会儿要左派联盟，现在就叫激进左派联盟啊，一个比一个左，好像比左。这个比左的结果是因为他的选民基础，这些选民呢就是偏向于左，就在这个。他的公有经济啊，在叙利亚虽然是说民主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他的公有经济占了半壁河山，也就政府的控制啊，这个深入了整个国家。那么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孩子、啊、他想去做这个交换学生，就几个国家选择，其中就提到希腊。希腊我本来说，哎，希腊有很多历史文物啊，去那做交换学生不错，但就有很多邻居就劝说去希腊不太理想，说希腊那边的人哈、啊，就说是懒洋洋的。就是成天喝咖啡，并没有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氛围，就好像很仰赖政府，很仰赖这么一个社会福利。说这次危机之后爆发之后，希腊人他也不紧张，希腊人甚至说什么呢？只要有咖啡和海滩就好了，也就是我在海滩晒太阳，我能够喝咖啡就不错了，我没那么紧张。说希腊人那个面临的状况不如外界想象那么紧张，他这个时候还不奋起直追，不去那个哈，就是来拯救自己的国家，还在想着怎么去维护现有的这么一套东西。说而且这次投票也看出来，这个总理把这个。国际纾困计划跟国内的公投绑起来，让国际债权非常愤怒。他绑起来就有几个结果，他说我公投让全民来背书，而且他给全民暗示，就说不要支持欧洲的纾困计划，就对他说不。说不的原因就是说，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执政，我就可以更好的跟他谈判这个叫板。那么现在说不的人在国内民意调查48%，占48%，而说可能会赞成那个纾困方案的欧洲纾困方案的占37%，但极可能说不。这样说不的话的结果就反映了整个希腊民众的一个特点，就自己不去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有可能呢来把这个欧洲啊用我们绑在一起，欧元区我来要挟你，对吧？要挟你对我让步。
我知道陈晓农先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哈，中国是一向的比较赞赏这个欧洲的市场经济，加上这个高福利制度，认为呢这个带着社会主义影子，而且呢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成功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希腊的这个制度的破产，是不是意味着欧洲模式和欧洲的左翼政党走不下去了？我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往往对于这些高福利国家的这个报道是基本上是比较正面的，您怎么看？
确实，欧洲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那么现在欧洲模式带有很浓重的社会主义色彩，这个左翼思潮在这些国家都有相当强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福利制度一年一年的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提升，但是在这种左翼思潮的影响下，福利制度一旦上去了就下不来了，要砍它比登天都难。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未必撑得起，希腊只是这个福利制度本身产生的问题倒下来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它不是最后一块，是刚第一个冒头的脓疮，其实后面跟着的还有一大串。
嗯，
那么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比一下，在欧盟成员国当中有两个国家，波兰和捷克，他们加入欧盟的时候经济基础还不如希腊，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受到希腊的影响。为什么？他们也没有面临希腊的困境。真正的原因就在于，波兰和捷克曾经是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但是他们现在和共产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左翼思潮在这些国家不会有能够足够的力量去推动不断提升社会福利，因此这两个国家就免于这样的灾难。所以欧盟的根本问题就是这种福利社会主义在整个社会里面根深蒂固之后，它给整个经济整个国家的长远未来带来了严重的这个影响。那么对中国来讲，这是个很大的教训。
嗯，好，我想听听曹仁金先生的看法。您刚才提到欧洲的这个福利制度给欧洲带来的巨大的这个灾难哈，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福利制度它毕竟受益的是个人，而这个带来的灾难是由国家来承担，那么欧洲有没有任何的选择？就是说政客他总是希望用福利来拉拢民众，而民众只会选择支持自己福利的这个政客，那么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的这个高福利制度有没有任何希望，比如说被去除，或者是说至少被削减？
当然完全有希望了。刚才程雪龙先生特别谈到波兰和捷克两个前共产国家，那原来共产国家实行共产主义，实行完全典型的社会主义，他们的经济更糟糕啊，比现在希腊还糟糕。但为什么他们改变？就是因为他不仅有了民主制度选举，另外更重要是保守派执政啊。你像波兰现在保守派执政，那捷克原来是那个也是保守派执政很长时间，保守派强调什么？强调自由，强调个人权利，而不是强调以平等的这个口实的话，平等的借口，由国家垄断经济，国家进行这个强行夺取个人财产，高税收，然后进行财产二次分配，国家分配财产只能导致灾难了。那今天其他的欧洲国家，一些前共产国家反而经济情况比较好，像波兰等等，就是因为实行了保守主义政策，保守主义资本主义、个体主义，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仅仅是大锅饭，大家都要发福利。你像那希腊的话，现在希腊的这个带薪水的、带工资的假期是欧洲最高之一。你穷的那个样子了，国家还让你这么多的假期，还有海滩呢，还喝可乐、喝美酒，你不工作怎么行呢？现在整个希腊1100万人口，49%的家庭靠福利金、退休金生活。36%，那你一半的人靠退休金，1/3的人工作，你这国家怎么运转？为什么希腊能这样？就是希腊和它的文化和它制度有关系。过去希腊这些年一直是左派，更左派轮流执政，保守派难以抬头的。说这国家走到今天，我还要说最根本的责任是在法国、德国。你两国家把它包养了吗？像中国包养二奶一样，二奶根本不工作了。二奶出现主要是那富人富豪嘛，不道德的男人造成的嘛。今天你法国、德国说不管了，让他退出欧元区。他像那个当年的波兰，前共产部共产的国家的波兰，像捷克那样，最后怎么办？只能靠自己了，从政府到国会到人民，希腊政府的靠自己了，他就得改革。你不改革，可能就没有路可走了嘛。所以今天只要解决这个包养制度，才可能希腊有一个出路。
嗯，好，我想问一下，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现在正在欧洲进行访问，那么很多大家都分析，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和欧洲现在都需要对方，因为双方的经济都有一定的这个滑落哈，那么大家觉得互相的这个支持呢，会对相互的经济带来一些新的活力。那么我想问一问，您对这种看法怎么看呢？我们知道李克强其实也对希腊危机表示了一定的看法，就是说还是希望希腊呢留在欧元区。那么您的看法？
这个中国啊对希腊的态度绝不会伸出援手。中国政府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府，他不会做锦上添他只会做这个锦上添花的事情，不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是迎强，这个是傲弱，就谁强他会去奉迎，谁要弱他会看不上，甚至这个傲慢以待，说对希腊中国毫无伸出援手的意思。那么包括俄罗斯还有想伸出援手，但中国根本没有考虑。另外中国为什么，中国有个表态，李克强这次有个表态，他说这个希望呢希腊留在欧元区，留在欧盟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中国他还是希望这个欧盟不要分解，一方面在理念上来说这个大一统符合中国的这个理念，另外一点呢，这个他现在正在谋划的这个
联欧自美，其中就包括挺欧元抗美元，想借助跟那个拉近跟欧洲的关系啊，来这个抗衡美国。说他这个算盘正在打的时候，欧洲出现了这么一道裂缝，所以那个中国所不乐见。不过我要补充一下，刚才就是小龙提到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福利主义哈，那这福利主义社会主义的确在欧洲是盛行，而且欧洲北欧啊，尤其北欧还有包括这些国家实行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中国实际上现在实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它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而且社会主义只是一个外衣，因为它把财富集中在少数的权贵手上。但是欧洲这些国家包括希腊这些国家确实是把财富分散到了民间，就民众手上是有这个国家的财富，包括国家的债务他也有，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把中国跟这个希腊他们做一个对等的划线呢，恐怕还是一个就是值得争议的事情。
嗯，好，陈小龙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对于中国表态希望希腊还是留在欧元区，您有什么分析呢？
李克强这次在欧洲访问时候正赶上了希腊危机，实际上这时机非常不好，以至于他在比利时访问的时候，欧洲的媒体的焦点全部集中在希腊身上，李克强访欧反而成了一个次要新闻，甚至他在欧盟的演讲也被推迟了，因为要集中精力对付希腊。那么就对中国来讲，希腊其实本身并不重要，他希望的是欧盟不要被拖下去，拖下水去。欧盟自己焦虑的也是这一点，但是他们不肯承认，也不敢说出口来。但是希腊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实际上是无解的。前面我们都提到希腊人这个想要福利，想享受福利，但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希腊全国老百姓人人逃税，都不想交税。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希腊有一个城市，有三个人申报说我家后院有游泳池，这个市政府财政部门用 Google 一查，全市有17000个游泳池，他要征游泳池税，但是大家全瞒报。希腊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几十年来无可奈何，法不责众，一个不肯交税又想从政府掏钱的民族，他怎么能够维持下去？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比希腊有一些国家好一些，像法国德国，那就逃税现象没有希腊那么严重，但是这个高福利支撑的这个制度其实本身都给欧洲国家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比方讲瑞典，它的这个工资之后要交的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各种税已经占到工资的一半以上。虽然很多人很羡慕欧洲的福利，特别是北欧和西欧的高福利，但是呢，看不到的是这个福利本身严重的遏制了经济的效率和经济的活力。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从欧洲模式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希腊的倒下，可以看到欧洲模式面临着相当大的新的来自内部的挑战，而欧盟到现在其实一直在挖肉补疮，这个八个坛子七个盖，
好
来回的捂着。
好，曹龙先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这个希腊的税的问题哈，我们知道这次欧盟和希腊之间一个最大的分歧就是欧盟希望希腊削减福利制度，而希腊自己提的方案呢是要提高对企业的税收，所以在这一点上双方有非常大的争议。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双方这个巨大的态度差异？
这个差异不仅在希腊，而且在欧洲，包括目前在美国准备总统大选的美国都是一个主要的议题，到底是削减福利控制政府开支平衡预算，走一条保守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原本的道路，还是走这个高税收这个大政府的道路？你高税收的税收从哪里来？从富人呢？从这个勤奋劳动致富的人呢？从中产阶级拿来啊，然后强行分给其他人，那这个本身就不道德的，而且分的结果效果也不可能好的，不解决问题的。你今天说希腊人就想坐在海滩喝红酒，就想这个吃鱼，你就给他鱼，你给了多少年也不行，他越吃越懒，越吃越贪呢。就像刚才陈小龙先生，最后他还是撒谎了，17000个游泳池只报几个。说今天你必须要解决，这不是给他鱼，而是让他钓鱼的问题，逼迫他钓鱼。人之初不是性本恶性本善，而是性本懒。如果你没有制度制约的话，都要懒惰，都要做希腊人，都要躺在别人的税款上，吃德国，吃法国，吃欧盟，吃世界，这是不行的。说今天福利社会主义的根本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大锅饭的问题，是没有制约不清的，没有执行个体主义走群体主义道路的问题。今天原来共产国家，尤其中国停步，经过共产主义，大家都知道大锅饭是什么，代表了灾难呢？国营化什么代表了灾难？必须走个体主义，走私有化，走民营，包括中国现在民营占60%以上了。所以刚才李克强说的这个还要支持欧盟。 盟啊，支持这个留着欧元区，说明做过中国主管经济总理，他对经济根本一窍不通的。
好的，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到，欧盟已经竭尽所能来帮助希腊过去多年来。那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体化、货币一体化、组织一体化、政治一体化，对于欧盟来说具有一个如此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为什么二战以来欧洲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你觉得这个梦想还能实现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欧洲一体化这个梦想主要是欧洲的大国在做，包括像这个德国、法国这样的所谓法德这个核心这个轴心国法德联盟啊，这个国家在做。所以这个欧洲一体化呢，我们看到，首先欧元区是在1999年建立的，2008年到2009年经历了第一次的这个货币危机，那次就看出欧洲一体化的弊端了。那个弊端就是欧洲根本没有统一的这个货币联盟，也没有统一，尤其没有统一的银行联盟，没有那个资金调拨的一个统一机构，结果就匆忙建立了这么一个欧元区，结果在2009年差点就让这个欧元区也显得崩盘。而且我们看到，当时欧洲发生危机之后啊，这个得到恢复的反而是比较快的是非欧元国家。你比如说这个冰岛它当时也那个破产，面临这个危机，但是冰岛有自己的货币，它通过一个资本管制啊，通过一个这个国际的这个救助，它后来走出了这么一个阴霾，所以它是个非欧元区国家。但是欧元区国家呢，却自救效果并不如人，比如说塞浦路斯、西班牙等等不如人意。那么这次这个希腊也面临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欧元区国家，它必须跟欧元区绑在一起之后，如果说这次它这个如果说是个不能还债，那个它退出这个欧元区，它如果自己的话，恐怕还是个自救之道。一方面来说，他发现自己的货币，他能够这个在这个危机中啊，就一个自处。尤其他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比如说结束紧缩政策，或者是控制紧缩政策，就是刺激企业、刺激投资、刺激失业。他现在是紧缩，而且政府不开敲。另外呢，这个失业率啊高达25%。一个不投资、不就业的这个国家，怎么去发展经济？说这个他如果退缩回来之后，这个对希腊恐怕反而是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同时对欧洲也有利。欧洲摆脱这个负担之后，恐怕对欧洲其他国家也是一个轻松，因为其他国家的纳税人没有理由来为一个这么严重负担的这个希腊来买单。
唐荣钦先生的意见，那么您对于欧洲一体化，您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您是怎么看的？
前景是非常不看好的，是暗淡的，甚至是灾难的。今天我们看欧洲的话，想搞欧洲一体化，今天欧洲的话，国家是这么多，而且是都各自的政治制度，各自选总统，而且这个税率不一样，人均收入不一样。你德国收入的话几万美元的话，现在有的国家几千美元，你要强行成为一个整体，这怎么可能呢？完全像共产主义那样乌托邦吗？你像美国马上选总统了，美国不是每个州选个总统，统一个联邦总统，政治统一的，美国的联邦税率是统一的，美国的人均收入是统一计算的，欧洲现在各国家全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成立统一呢？这完全是乌托邦的幻想，这个幻想给今天带来了希腊危机，这只是开始，而是几乎还会更严重的危机。说今天希腊代表的欧洲一体化这个乌托邦的这个幻想和现实脱节，和人类的自由精神脱节，和人类的独立精神脱节，这么一个恶果，说经过这个情况还会继续恶化发展。
嗯，好，最后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因为刚才陈晓农先生您提到，在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希腊人的国民性之间，您看到一些相似之处呢，我想请您最后详细的分析一下，类比一下两个国家的相似或者不同之处。
首先呢，就是在政治层面上，中国和希腊人都很倾向于崇拜强人、期待强人，有强人情节，把自己的希望、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另外一方面，有政府依赖症，大家都觉得问题都归给政府，推给政府，让政府去解决，我自己就等着政府给我各种各样我想要的东西。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对这个法治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比方前面我提到了逃税，这个事情在美国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在中国和希腊，大家都觉得逃税有什么不可以，能逃就逃。与此同时，有大锅饭的时候，有免费午餐的时候，大家都伸手去抓，抓得越多越好。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心理上都缺少一个东西，那就是自立，还有这个自强。所谓自立，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够他的基本生活、他的未来完全建立在对自己的自尊和努力的基础上，而不要依赖他人，不要依赖政府。希腊人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从希腊的国民性上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欧盟为什么它的最薄弱的 这个薄弱环节出现的希腊，那是因为希腊的国民性在这些国家当中，在欧盟国成员体当中是最差的一个国家。
嗯，
那么中国要继续转型，要想崛起，中国的国民性是不是可以继续延续希腊这种特色，继续保持这个两国国民性上基本的一些相似点，如果保持这个东西，中国会不会将来早晚一天也变成希腊？
好，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请陈伯公先生和曹先生分别的简单的做一个结论，对于希腊的问题。那么陈伯公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欧洲国家，尤其法国、德国担心这个希腊退出欧元区，因为欧元为了打造欧元区，欧洲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而且这个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引发连锁效应，使这个欧洲的所谓的经济和政治统一进程受到影响。但是我认为法国、德国没有说出口的恐怕还有一个担忧，就是担心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跟希腊都信奉东正教，这两个国家在传统上有非常那个铁的关系。那么希腊呢，是作为一个撕裂欧洲的一个窗口，对俄罗斯来说，因为希腊是反对欧洲对俄罗斯这个执行制裁，尽管俄罗斯这个侵略了这个乌克兰，而希腊这个说他要在欧盟里面行使否决权，恐怕要否决对俄罗斯的制裁。而希腊在最近几年每次遇到困难都向俄罗斯求救，比如三月份还有这一次。俄罗斯现在呢刚好经济困难，他没法去这个成为希腊的救世主，但是俄罗斯极有可能希腊形成了欧洲裂缝，去改变这个地缘政治，说这个东西啊恐怕是法国、德国最头疼的问题。
嗯，好，曹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陈晓明先生说那个两国的比较，希腊和中国做一点补充，因为我觉得希腊和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中国的跟希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国民性。第一个，中国现在民营企业现在主要占主要比例，中国现在 GDP 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部分来自民营企业，所以民营企业增加而不是国营企业增加，所以这是一个趋势。第二个，中国老百姓普遍没有像希腊人那样就像躺着海滩喝啤酒啊喝红酒啊，中国现在普遍人都想工作呀，都想赚钱呢，包括中国最近股市强烈的动荡，今天跌5%，明天升500%，说明老百姓都在炒股，都想赚钱呢，就人想工作，想勤奋赚钱。我觉得这个中国还是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的，不是全来希腊化的。另外，今天希腊的话，希腊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允许希腊脱离欧元区，让他自己来管理自己的经济才很有好处。因为5年前希腊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法国这种欧盟对他的援助，5年援助谈判扯皮，完全不起作用。现在希腊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过去5年下降了25%，现在它的失业率达到27%，成为1930年代大萧条超过了，而且现在它的青年的失业率超过60%。那今年必须要希腊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法国、德国指手画脚给了这么多条件，让他自己管理，他必须寻找出路，必须往右转，走资本主义才可能自救。
好，好，有关希腊为何濒临破产呢？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否越权，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7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联邦法院6月26日作出裁决，要求美国所有50个州呢打破一男一女的婚姻架构，接受同性婚姻。此举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同性恋权益运动推到高潮，也引发美国社会有关最高法院是否越权、联邦与各州权限划分以及宗教信仰和政府法令如何并存等激烈的争议。那么最高法院的裁决是否超越了宪法规定的范围？美国社会对于同性婚姻的看法，近年来经历的戏剧性转变，是否代表了全社会的自由派走向？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长期跟踪同性恋议题的独立博客作者二言先生，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我想请人在加州的二言先生跟我们发表一下看法。我们知道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呢，代表着美国几十年来的这个同性恋权益哈达到高潮。那么美国社会对于同性恋婚姻的态度，为什么在最近几年经历了这么戏剧化的变化？您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啊，其实这个戏剧这个变化其实是反对同性恋的这些团体啊推动的，因为在十几年前，尤其是小布什竞选总统的那两届啊，他们想通过在各州制定反对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啊，来鼓动保险选民的政治热情，然后把他们拉到那个投票站啊，帮助小布什呢登上了白宫，并且呢也帮助当地的一些共和党议员呢成为立法机构的成员啊。那但是呢在美国，如果你要推动一个宪法修正案也好，要制定一项那个新的法律也好，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那个公民辩论，包括一系列听证会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包括那个大学和中学的课堂辩论也好。那在这些辩论当中呢，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呢就站出来了，那也是让原来一些不怎么了解同性恋的人士呢也看到了，哦，原来那同性恋不是像原来他们自己想象的或者是别人所传言的那么妖魔鬼怪，那他们也就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呢就接受了同性恋。所以呢，虽然十几年前那个反对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在各个州呢都取得了成功，在与此同时呢也有更多的人就是越来越了解到同性恋了，这就是为什么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会从2003年的不到三分之一上升到现在的将近于60%。那最高法院这回做出决定呢，我觉得他也认识到，就是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呢也会越来越高。那与其说让那个民众在这场辩论中耗费更多的时间，或者让总统大选呢在这个议题上耗费更多的精力，那他不如说在那个起到一个引领民众的那个意识的作用，他就做出了现在的这个判决。
好的，
而且他知道。
好的，二严先生，我想听听其他几位的看法。对，那么您刚才说到，那么最高法院做出这个决定呢，是为了反映转变的民意。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这一次对于最高法院的裁决，当然大家觉得，不管是赞成还是反映同性婚姻，那么最高法院这个做法是不是越权？那么这个有很大的争议，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这个同性恋这次这个重大，对同性恋者来说是个重大的胜利，在全美就是说可以同性婚姻。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最高法院的确是越权，因为我们看到欧洲啊，这个同性恋的权益或者同性婚姻的确立啊，它是通过立法机构，比如参议院、众议院或者各地方的立法机构来实现。立法机构为什么可以做那件事情？因为它是民选的代表，是民意机构，它体现了民意。如果说得到了民众的授权，得到了这个民意的体现，他去改变相应的法律，说这个同性恋婚姻是可以成立的。这个说起来比较有说服力，同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但是在美国，这个立法机构，各州的立法机构已经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判断或者立法。那么这个最高法院它并不是立法机构，最高法院的法官呢，大法官都是总统任命的。像其中有四名自由派的是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所任命的，一些保守派是小布什政府所任命的。那么这些法官他本身就是这个没有经过民选啊，是随着总统的任期结束，他还没有结束，还在那里，本身他形成了一个分歧，在这个时候一个5-4的悬殊的比分去介入这件事情。把一个争议的话题做一个争议的结论，对最高法院非常不明智，因为他这个一个介入啊，应该说是混淆了联邦的权利和州的权利。
好，
同时把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情感与理性、传统与这个现代，还有这个宗教信仰与这个个性自由，这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个先例一开，后果堪虞。
好，曹恩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众所周知，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由国会立法，最高法院只是解释法律，尤其是解释宪法，所以最高法院被称为叫宪法法院，解释宪法的。今天我们说，现在9名大法官5-4裁决了，必须取消跟中国自由贸易，或者5-4裁决了，必须向这个伊朗的核子反应堆扔炸弹，可以吗？不可以，不管政界错误的话都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权利做出这个决定，这是国会立法的，国会外交政策属于政府和国会，不属于这个最高法院。今天不管是二人先生赞成同性婚姻，还是别人反对同性婚姻，最根本的不重要，重要是最高法院这次裁决违背了美国三权分立的精神和原则，最高法院是越权了。你宪法机关，美国宪法翻着中文11000字，你今天大家看一看美国宪法有哪一条说关于婚姻了，同性婚姻、异性婚姻一条没有，一句没有，你凭什么来你就解释一个没有的内容呢？你解释宪法的，解释宪法没有的内容，你完全越权了。 今天美国这个同性婚姻，刚才二人先介绍，当年是30%几，现在是50%几，但是说明美国有争论呢，有争议啊。现在最高法院5名没有经过人民选举的律师法官，用他5个人的意见，剥夺了美国人民就这个问题的争论的权利，就是你们都沙大伯都闭嘴了，不可以讨论了，剥夺了我们选择的权利，这是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一开始非常严重的。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确实，这次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几位法官呢用他们的司法裁决代替了立法机构对婚姻定义的这种权利，然后呢，实际上是他自己通过裁决改变了，擅自改变了美国的婚姻的定义，因此呢，还要求所有不同意这种定义的人必须接受这个定义，这个做法显然是越界的。实际上婚姻它不仅仅是一个司法可以裁定的东西，它是一个社会共识。虽然同性恋在社会上不应该受到歧视，但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不是同性恋者，那么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对婚姻的理解取决于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还有宗教信仰等等，只有民选的立法机构通过多数才能够决定婚姻的定义是否应该改变。法官是只能解释法律而不能够制定法律的。
嗯，好。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一次这个同意这个同性恋婚姻的这个法官的理由有点荒谬。他说同性恋这个双方彼此相爱而且互相需要，因此应该承认他们的婚姻。这个解释其实是有巨大漏洞。
好，陈小龙先生，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因为这个关于这个定义的问题，刚才我们是主要是现在是，讲到这个最高法院是否越权的，我要听听二严先生给他一个回应的机会，因为刚才几位都是对认为是最高法院越权，那么二严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个呢，越权不越权呢，是那个诸位所给的那个解释呢，就是因为美国它的那个立法本来就是有一个二元的那种性质嘛，州与联邦。那根据诸位的那个理解的话，那最高法院所有的判决，它必须要以9-0，那才能够说啊，它是不是符合宪法精神？那最高法院它那个多数法官他做出这回就是赞成同性婚姻的那个决定呢，是因为他认为同性婚姻它是符合宪法的精神，因为美国的宪法它是一种表达，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宪法本身它并没有提到同性婚姻这4个字，是吧？那宪法本身它也并没有提到比如说所说的那个跨种族婚姻是否符合，因为宪法根本就没有提到说黑人与白人能不能结婚，华人与白人能不能结婚，华人与黑人能不能结婚，它没有提到这些具体的字眼。那它法官做出这些判断，他是认为这个同性婚姻就像那个半个世纪前的跨种族婚姻一样，它是不是符合宪法所说的平等保护的这个原则？那他们认为，多数法官认为宪法符合平等保护的这个原则，所以他做出了这项的判断。那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你社会上对这个议题一有争论，最高法院就不能依此做出任何判决的话，那个宪法法院或者美国最高法院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好，那么陈伯公先生，您是怎么回应二严先生的这个说法？
关于这个最高法院越权的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谈了。事实上，这个是他把州的一个权利也越了，因为我们美国有50个州，美国50个州有的州现在赞成同性婚姻，有的州不赞成同性婚姻，基本上一半一半这个状态。这个体现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或者一个争议的话题的发展过程。那么现在最高法院介入一锤定音。等于说把州的权利给否定了，把州的权限给代替了，把州的自治权给代替了，以联邦最高法院的名义来做出这个裁决，让各州必须硬性的接受所谓同性婚姻。说这样一个做法呢，越俎代庖，而且呢是最高法院在历史上200多年美国历史上做出了一个最有争议的一个裁决。我觉得这个裁决恐怕在历史上会留下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不太好的先例，或者一个严重的后果。
曹文基先生，我想问问您的意见，因为刚才二严先生提到，他认为最高法院的责任在于诠释宪法的精神，而不是说一定要具体到具体的条款或者具体的定义。那么您怎么对他这个看法？您怎么回应？
但是二严先生这个说法是有争议的哈，因为你要如果这样扩展，我们就是解释，不是解释宪法， 我们解释宪法精神，你加上精神两个字，把这个宪法的外延无限的扩大了。什么叫精神？什么不是精神？那由9个人决定，或者甚至5个人决定，这是完全是不符合美国法的精神、法的原则的。今天我们看看，我仔细看了这个反对意见的罗伯茨大法官写的反对意见，也仔细看了肯尼迪大法官这个代表5个人多数写的这个裁决书的意见，我发现他们两个人巨大不同。这两个裁决书，一个肯尼迪他们支持同性、认可同性婚姻那个裁决书，主要诉诸是感性，强调的都是感情。哎呀，两个人怎么相爱呀、啊？他不让他结婚呐、啊，他要到死了不让结婚，这么可怜呐、啊！最后他们坐到轮椅啊，坐了什么特殊飞机到另外一个州予以结婚呢、啊？在飞机保道了结婚了，怎么就不给他们婚姻呢？他们多么热爱婚姻呢？怎么不让他们享受美好的方式？完全像写小说一样，诉诸人的感性。而罗伯斯大法官写的全是诉诸于理性。今天人类建立的根基是理性，而不是感性。这理性的强调法治，强调共和，强调程序。今天我们看刚才这二人先特别强调，那黑白通婚当年也不可以啊，外族通婚当年不可以，现在不也可以了？最后还是裁决，但是他们黑白通婚当然不允许，黑白通婚当然不对的，但是他们黑白通婚、外族通婚根本上没有改变丈夫和妻子这个定义。没有改变婚姻的定义，婚姻什么？就是在男女之间，一男一女之间，这包括两个概念，一个是一男一女，性别不同；第二个是两个人之间。如果按照你说的宪法精神的话，两个人爱死活相爱就可以的话，那兄妹可不可以？母亲和儿子可不可以？父亲和女儿可不可以？这是不是没有？澳大利亚一个女儿死死爱的父亲的话，那可不可以？那你按照你的宪法精神，也是两个人相爱，为什么不给他这种美好的婚姻形式？那这样的话，人类还成不成为人类了？人类和动物的不同根本就人类有理性。
好的，谢谢您。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意见，因为刚陈晓农先生被我打断，您也正好从最高法院是否越权这个话题过渡到对于这个婚姻的定义，当然这是关于这次裁决的一个另外一个最根本的分歧。那么您的看法？
关于婚姻的定义，我前面已经谈到过，它是一个社会共识，所以是不能够用法官用司法手段来裁定的。必须由立法机构根据社会共识、社会多数来判断是否要修改。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最高法院几位支持同性婚姻的理由跟宪法精神毫无关系。我不同意二人先生说法。为什么？因为宪法里没有任何一处提到过婚姻这两个字。而这几位法官用的理由也听起来很怪，说是只要同性恋者相互相爱、彼此需要，就应该承认他们的婚姻。那么接下来，这就像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如果这个概念相爱并且相互需要可以成为婚姻的理由，那么是不是群婚、重婚、乱伦都符合这些要件呢？按照司法的话，按照司法的原理和美国的案例法的原则，那么最高法院法官将来就难以避免，如果有人提出来我要重婚，那也符合相互相爱和彼此需要的原则。
好，听听二言先生。好，听听二言先生的看法。
提到的那个重婚啊、多偶制之类的，在这些所谓的婚姻制度，其实在人类的早期社会都已经经历过了那现在呢已经被淘汰了。再还有一个呢，从那个生育啊、人类的繁衍啊各方面来讲的话，那这是人类早期因为它处于那个部落的生存的那个需要所以呢它会比较看重这些概念。那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物质方面的那个发展呢，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呢更多关注的是关爱。比如说现在很多人生孩子，他并不是为了要繁衍后代，他是出于对孩子的喜爱，所以这个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发展。再还有一个一男一女的那个结合呢，是因为它是符合，基本上是符合人口结构的，因为男女出生的比例呢差不多就是相当于1:1，所以的话我不担心说多偶制啊或者多婚制啊这些东西会卷土重来。再还有一个，毕竟同性恋者占人类的那个等于是相当的一个少数，所以的话呢给予他们的婚姻制度并不会对于一男一女的结合造成冲击。至于某些人某些社会成员他观念上受到一些冲击呢，我想过一段时间呢他们会更加适应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好像半个世纪前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就说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可以是符合宪法的。那当时呢也有相当多的人对此表示反对。那我想大概过了半个世纪以后，大家再回来看今天最高法院作出的判决的话呢，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好，刚才二言先生提到，其实婚姻这个概念从人类长河的角度来看确实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这个过程。那么今天我们对于同性婚姻的接纳，我想是不是也是这个历史长 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一步。那么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次这个法官肯尼迪大法官在这个支持同性恋婚姻的时候，他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他说孔子说婚姻是政体的基础。我觉得他这句话引用的非常的荒谬。首先呢，这个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当然是指一男一女的婚姻，是指为了生育和繁衍，为了社会的发展，一个正常秩序这么一个婚姻。另外，孔子说这句话应该说现在已经过时了。什么叫婚姻是政体的基础？这个是这孔子主张所谓的礼，所谓的序，那个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好像这个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这个什么三纲五常啊，在那个时候应该说今天这些观念都已经过时了，居然在引用2000多年的一个说法，说这就说明这些人判断的时候的确是在出于情感和态度。事实上，在支持这五个大法官支持同性恋实践，主要是他们那个他们的一个理念在支配他们，他们同情同性恋者。当然我回头来说，同性恋群体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他们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他们的尊严应该得到尊重，他们所受过的煎熬、痛苦、歧视应该值得同情和理解。而且呢，同性恋群体确实对别人也无害，我所接触的同性恋他们都很善良，甚至很柔软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性取向也是先天性的，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说这个同性恋他们生活在一起呢，应该说是值得祝贺的事情。当然现在不管怎么样，这个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裁决，同性恋者可以建立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值得祝贺。只是说呢，这个裁决的过程啊，就是太有悖这个法理或者有悖逻辑。
嗯，好，我想还是我们跳出这个同性婚姻是不是对错这个角度，我想还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我想听听曹仁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一次最高法院的裁决以后呢，很多人就觉得这是代表一个美国社会自由化倾向的一个指标之一哈。比如说其他还有，我们知道美国社会近年来比如说大麻合法化在一些州，还有比如说安乐死合法化等等，都是代表一种比较自由化的一个趋势。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趋势？就是说比如说像共和党这些或者保守派，他们是不是需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否则他们自己本身的影响力会日渐的削弱，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你说现在这保守派是不是跟上潮流，现在不是跟上潮流，而是现在认可同性婚姻是违背世界潮流的，违背人类文明传统的。因为今天我们说，我在20年前就跟二人先生同时在美国之音做过这个同性恋的节目，我对同性恋态度一直是比较同情的，而且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和采访。那个中国的歧视，甚至把它作为精神病啊进行摧残，完全是错误的。他们有权利自己选择自己爱的伙伴，但今天你走到说要同性婚姻被认可这一步是不可跨越的。因为什么？那你像我们叫弗洛伊德认为你这个同性恋是性心理倒错呀、啊，但你说我有倒错的权利啊，我有选择权利，我在晚上跟谁睡觉我没有这个权利，我跟谁爱相爱有这个权利，但是你这个权利不能强行我们来认可，对不对？因为今天没有婚姻的话，很多人相爱啊，不需要那张纸啊，但为什么非要我们来承认呢？你等于今天他们要的不是婚姻。按照美国著名的这个专栏作家沙利文，他是本身同性恋者，他说真正要结婚的人在同性恋中只能占1%。那他们本身不要的不是婚姻，尤其是男性同性恋，他们这个兴趣多多的，没经常换伙伴，不是要婚姻的，要的是什么？通过让你承认我们的婚姻，承认我们的同性恋的行为，你非得让我们来承认吗？那么我们不能承认婚姻是在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今后的话，人类主要繁衍靠婚姻呢、啊，靠家庭稳定啊，抚养孩子。如果人类超过一半，超过75%都是同性恋了，人类就灭绝了，家庭的价值、家庭的概念、人类文明受到严重的挑战，这才是根本的问题。
好，我听听二言先生对于刚才曹仁先生的说法，您有什么评论？
我记得10多年前跟曹长青先生在那个同一个节目栏目里，做过有关同性恋权益的那个采访，然后我们俩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至于曹长青先生从后来呢改变了对同性恋和同性恋婚姻的看法的话，我觉得不稀奇。但是我也看到，就是更多的人他是从原来反对同性恋，转为支持同性恋的。我想你这个在采访中肯定能得到很多更多的例子。至于说同性恋想不想结婚？你刚才说只有1%的人想那个结婚，那我现在再给你一个数据，那是在那个联邦还没有推翻 DOMA 之前，因为呢有一些州承认同性婚姻，那个州给予的那个权利呢是相当少的。自 DOMA 推翻以后，那个华盛顿地区的那个数据呢是30%结婚的伴侣呢是同性伴侣，也就是说以前没有机会让他们的权利得到联邦层面承认的一些同性伴侣呢，在那个在 DOMA 被推翻的2年前之后，很多人都结婚了。就我去结婚的那一天，我记得就是2年前的这段时间，我去的那个日子，就有3对在那个州政府那边登记，那3对登记的有2对就是同性伴侣。
嗯，
这我可不可以插一句
啊？请讲。
那今年我二十多年前跟二人先在一起的话，确实我观点没有改变。我今年也支持同性恋的权益，包括他们经济权利，包括他们抚养孩子等等。但今天走到结婚这一步，我是不同意的。就是走到结婚，什么同性婚姻颠覆了男女一男一女婚姻的概念，这个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是过头了，而是强迫我们大家承认这是不成的，这是颠覆人类的基本的概念和文明的。
嗯，好。好，曹仁先生，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进行到这儿，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也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欢迎您下星期五再来看我们的节目，晚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